松露炒饭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 Nova。 今天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先跟大家唠两句。不知不觉我们节目播出一年了，30期内容，20几个话题，都是我们几个女生平时关心的大小事件。在这里再次感谢这一年出席节目的嘉宾和听友，当然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们。虽然我们的节目体量很小，话题也很散漫，也都是大家业余时间凑出来的，但是每次都能收到一些朋友对节目内容的反馈，就觉得很值得。我们不是解答问题，因为我们自己都在问题当中，只是想找个倾诉对象，找个人来聆听，想收到一些回音，不再孤独。就像性别陷阱那一期大江说的，我们想织一张网，一张可以接住别人和自己的网。我希望我们的对话能给你一种陪伴，甚至是一种鼓舞。好了，如果你也想参与节目录制或幕后闲聊，可以搜索微信 ID Nova in the Universe， 备注松露炒饭，我会邀请你加入听友群。顺便说一下，我们也开通了小红书账号，主要以图文形式对节目内容做一些数据补充。因为节目里很多时候都是灵感乍现，闲聊没有特别严谨，但有些话题值得更严肃的被讨论。分享是双语形式的，需要学习英语的朋友们一定记得关注松露炒饭 Truffle Rice。 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正题。欢迎收听松露炒饭，我是 Nova。
Hello 大家好，我是 Lian。
Hello 大家好，我是 Luna。
来再来再来，
咱还是个团队吗？
毫无默契。 Luna 你们。
Hello 大家好，我是 Luna。
Hello 大家好，我是 Cora。
嗯，时隔多年我们四个又重聚在一起了。那么今天录这一期呢，是因为我们的节目居然播了一年了。对，我们节目从去年6月27那天是播的第一集嘛，当时聊身材焦虑，我和 Lian， 那个时候还只有我跟 Lian 两个人。然后到现在呢，我们节目勉勉强强有四个比较常驻的嘉宾啊，这个叫嘉宾还是主播无所谓了，反正我们四个也是轮流出现在这个节目，然后邀请不同的嘉宾，转眼间就已经一年了。一年好像我看了一下，大概有30期节目吧，30期节目有20个左右的话题。那么今天呢，就是想来一期无主题大杂烩，就是把大家聚拢一下，然后聊聊近况呀，聊聊我们做了这一年节目有没有什么想法心得什么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一个该聊啥呢？今天属于完全没有打草稿的状态。
做这个播客的那个初衷嘛，最开始没什么动力呀。
哦，那也行吧，就等于回到了第一期。其实，
嗯，
我跟练都说过了，练，你觉得你的初衷变了吗？
可能还是没有，因为到了最后我的参与比较少，然后我还是一个想要表达自己，然后探索自己的一个想法。
是，那挺好，嗯，只是说中间确实是因为时间原因，没有每期都来。
对。
那我的话我就真的是想分享，所以这个初衷也没有变啦，就是现在还是想要分享，但是可能想要把节目做得更大一点，就我的初衷还是那个样子。我不太记得那个 Cora 和 Luna 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进来的。 Cora 是因为我们聊那个性教育那一期是吧，但是怎么着就想留下来了呢？
第一期我都在呀，第一期那个身材焦虑，
哦，对对，
我是第一期嘉宾，
第一期还是打了电话。电联电联，
对啊，我想参加其实因为我也是一个分享欲比较旺盛的人嘛，也比较话痨，但是因为我工作的原因，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个人在家里面工作，我经常就是那种10天半个月没有机会说话，不说一句话，但是我自己话又比较多，所以我需要找到一个出口，然后来分享我这旺盛的这些倾诉欲。
哦，你是因为不讲话啊？哦 ，Luna 呢 ？Luna，
我不太记得是哪一期进来的，我记得就是有一期你说要聊一个节目，然后感不感兴趣？我说哎，挺有意思的，哎，真好玩，就是跟一群。朋友认识的还有不认识一起聊一些共同话题，我说哦，那这一期我来呀，然后我就来了。来了之后录了那一期之后，好像 Nova 就说哎，要不要来做常驻嘉宾，然后就来了。哎，但我没有印象是哪一期来的了。
我只记得你邀请那个韩佩那一期我印象比较深刻。
嗯，我也是。
聊那个有效社交那个啊，我突然就想到，不是最近因为发生了那么多社会新闻嘛，然后我前几天就转发了篇文章说，把它标题就是作为男性我有什么特权，然后里面就说到很多他都从来没有担心，比如说坐滴滴啊完全没有想过安全的问题，然后我就想到我们讲那个有效社交那一期，韩佩当时也说从来没有担心过有人会尾随他呀，打他的消息啊、嗯、就是觉得这一切都是可以串联起来的，哪怕过了一年了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好转，这些东西
短时间内没有任何改变吧，我觉得这个至少还需要一代人的努力。一说到这个新闻，我就觉得很沮丧，因为我们还是算身边的那个圈子嘛，造就了我们身边的朋友，其实很难去就是赤裸裸的把他们的那些特权或者是他们那种男性的优势完全的展露给我们。但是自从我们可以在网上冲浪之后，那因为我们都素未谋面嘛，所以他们就可以把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说出来，然后你就可以去了解啊，原来还有人会这么想啊，原来他们男性有这么多隐形的福利，然后你知道这些以后就感到很无力，同时也感到很气愤或者是不甘心，为什么我们要遭受这些。面对赤裸裸的人性之后，心里面又明白这个是短期之内是不可能解决的，所以有时候就听到这种消息以后、嗯、就会很想叹气，因为你感到很无力，因为这个并不是靠一个人或者是那么一波人可以去改变这些现状，这需要一代人一代一代的那种教育的努力才可以。
哎，无奈是一方面，愤怒吧，真的真的很愤怒。我不知道丽艳在国外你看到的网上的新闻，我不知道跟我们的感受是不是一样的哈，就是那个文化差异给你带来的那种隔离感，然后就没有怎么去关心特别具体的一些事件，但你肯定也还是看到了这个新闻嘛，都闹得这么大了。
对，我肯定是看到了，但是确实因为距离的原因，我觉得我没有太去关注很多细节，然后没有跟踪这个事情，还有就是不知道是因为离开家的时间有点长了，甚至有点没有想到就是还有这种事情会发生。因为其实在这边我相对来说觉得比较安全，在这边我有遇到过这种骚扰事件，是我有一次回家路上，然后遇到往回家的方向走，那条路上没人，然后迎面走来了两位男性，然后他们走到我面前突然开始大骂，是我听不懂的语言，站在我面前骂的，我就快速走开了。这么暴力的事件我还没有看到过。
这个就真的就是属于
种族歧视吗？
对，可能是种族歧视。然后之前在大二的时候也遇到过小男生对我性骚扰，初中生比我矮可能半个头一个头，但是就走到我面前问我 Do you want some milk? 但那个 milk 是液、yeah, 我也没有理，就很可怕，因为太多人了，他们
这些小犊子。
对，但是就是我觉得这种事情其实在哪里都有，就像这样子打人的，我确实我是不敢看那个视频看完的。
我也没看完、我朋友他们还分享了完整版。
天
哪。记得之前在朋友圈看到有一个男生分享，然后他就说这一群人是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这些人可能从来都没有注册过微博，他们根本也不知道什么热点不热点，然后就是那种典型的不是郭德纲中枪的那种形象吗？就是他们生活在那样的一个世界，跟这个网上的世界可能都是平行的，没有什么交叉，但你就会发现真的有那么一群非常原始的，我都不知道用怎么语言去形容这种乱打人。而且他们不是还说有就是有收到音吗，说他们是想那个啥，
对，
性骚扰吗？最开始都是性骚扰那个女生，
莫名其妙。真的
他们思想应该还是那种吧，就是那种古代的野蛮时期，就看上一个女的就可以把她打晕拖进山洞。我觉得他们思想应该还是在那种原始社会，就是那种弱肉强食，然后我有力量我可以一拳打晕你，我就出手，就还没有任何那种文明社会的把他们的约束，他们就属于一群我觉得社会上面应该有很大一波人都是这样的人，
应该是，只是说这一桩事情正好被录下来了。
对啊，因为有时候我去看那个抖音里面的评论哦，他们的那种发言真的让我那种大为震惊，我天哪，现在还有人是这种想法吗？就让我觉得他们从来都没有接受过教育的那种说法， 我最开始我还会跟他们在里面真的面红耳赤，然后他们甚至还来人肉我的账号，他们说我就是那种极端的女权、嗯、然后他们说的那些话就是那种好像一天的书都没有读过。最开始我还会再跟他们在网上争论，后面我就想没有必要啊，因为可能一辈子也遇不上他们这种人，他们跟我们是平行世界，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嗯、我身边的没有这样的，所以就没有必要跟他们浪费时间。
这是这么个道理。但是你说我们普通人到底能做啥呢？说真的，我们只能保护自己，你说为别人发声简直就是没这个影响力。
嗯，对，
就除非哪一天我们节目做红了，
我们做红了我们更要谨言慎行要是我们真的火了，我们还是肆无忌惮的这种大胆说我们自己的观点的话，就很容易会被冲掉。你看像那个豆瓣小组，
那怎么办吗？豆瓣小组好惨哦。
对啊，60万的大组说关就关，
那他那个能引起那么大反，我们这也没办法，那我们这个没有那个互动平台大家就单独听，所以不会
嘛。他那个当时被关好像就是因为有一个什么一个政策出台，然后组织大家一起去上面留言，结果我们老家都被冲了吗？
嗯，那这个就是互联网上就是靠 KOL 的力量去引导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像 Luna 这种啊，他是教师，我觉得你还是能起到一些作用，潜移默化的改变一些。
我觉得
你会上课的时候会跟他们讲一些女性独立的那些相关的东西吗？
其实我们是不讲这个的，就是因为比较敏感的话题我们都是不讲的。
真的啊？
是不允许吗？就是不太好讲这个。
哎，但是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难道就没有翻到一些文章，然后里面宣扬女性的呀，或者是平等的呀，没有这样的东西吗？
对，其实他们那是做阅读的时候会读到相关的文章、嗯、
对、啊、
但那个也就是属于一些 opinions， 就话题上来说没有说有这些比较前沿的这些话题，就他们还是初中生的，学的都是什么旅行啊，这种
好吗？初中话题。上次我侄女不是问我，人家她十岁嘛，她就非常一本正经的在那问我，月经是怎么回事嘛？我也确实认真的跟她讲了，就把所有的原理啊，就是我们的子宫啊，什么什么的，然后听我来一句，她以后不想生小孩了，我说难道你以前还要想生孩子吗？在十岁就已经在想这些了。就他小学我觉得他该知道这些了，然后他就说他们班同学有的已经来了，然后就是属于那种大秘密悄悄告诉我的那种感觉。
嗯
嗯，他就很害怕说第一次来的时候上课怎么办，我该不该跟老师请假呀，我请假的时候我该怎么说呢，老师万一不让我去怎么办呢，就是特别多的问题。他还有非常有兴趣来我的节目，我都不知道给他安一个什么主题合适。
可以邀请他的同学们一起来聊吗？朋友
有一个朋友，我跟他朋友关系也挺好的、
哦、
可以啊。是小学生，我不知道你们哈，我小学是那样状态，就是比男生要更凶一些。我小学的时候是这样，他也是、
oh.
就他经常就会说那男生欺负他或者怎么样，他说我怕谁了，我弄他怎么样，他说我如果受伤了我也一定要出这口气。
这个
不知道青春期之后会不会收敛一点，
这个遗传吗？
遗传
我小时候因为也是这样啊
对呀、啊，他每天都在说那些男的，那些男生这儿不好那儿不好，就是他也为他们女同学打抱不平嘛，就是谁哪个男生说了不好的，然后他就很想去弄他他说他可以，他说他体力可以、
嗯、
笑死了。你们小学不是小学？对啊，小学会不会这样？
我小时候是比较温顺的那种。
温顺？那你会被男生欺负吗？
好像也不会，因为我最高
体格上已经占了优势。
对，因为我又高又胖、嗯、但是就是我并不会去做什么
那个身高上，露娜你小时候算是高的吗？你现在都还很温顺。
我小时候我算是比较高的吧。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还是、嗯、小学的时候挺开朗的，我印象中还有去欺负别人什么的来着。但我那个上初中之后就变得比较内向了，因为初中的时候我学习成绩变更好了，那时候学习成绩特别好，然后我压力也特别大。对，为了维持我的学业成绩，所以我感觉我初中的时候好像就变得那个比较内向跟孤僻一点了。
小学的时候还挺调皮的。
是，我应该是幼儿园更调皮，我不知道，我记忆中虽然很多事情都忘了，但是我就有这么一个画面，我有一天把一个男生打得流鼻血了，然后老师就把我撵出去了，我就在上课的那个时间，就他就不让我进教室了嘛，我就走过那个漫长的学校的那个走廊，就是这样子回家了，我有这么一个画面，不知道是真是假，还是我梦里面梦的。就是那是幼儿园的时候，然后小学也是，我小学也算是体格相对来讲也是发育比较快的，所以好像男生那个时候都还比较小只。初中高中可能我也是因为长胖的原因，所以我整个的体格给人的就压迫感，就虽然也不会去打人家啦，但是好像也没有人真的对我怎么样。那我们还算好，都还算不是那种被欺负的对象，因为我觉得被欺负的话可能到现在都会有很多童年阴影吧。
幼儿园的话应该是六岁之前吧，对吧？
对，
就是六岁之前的小孩的记忆就是不是很真实。之前看一篇文章说那个时候小孩的大脑在发育那个什么海马体什么的保管记忆的那一部分，就是在那几年会快速的发育，存储记忆的那一块组织就会发展呀，或者说被反正这个过程有一个发展的这样过程，所以那个时候的记忆就会有一些被重组啊，就是不太记得不太真切，就有的时候可能别人告诉你的一些故事，然后你会觉得那是小时候发生的事情，就是你不太确定到底它是不是真的发生的。
有些还挺真的，有我妈的印证。
哦，我觉得这个之前我跟我心理医生也聊过，就是我说我不确定我的记忆是否是真实的，也不知道是跟真实发生的事情有多大差别，然后他就说那你就把你记得的事情当成真实的，就大概意思就是就这些事情这些记忆就铸造了现在的你，所以你可以去相信他。对，给你留下了这个印象。
对，去相信他。突然在想我们几个都有兄弟姐妹，我觉得真的好幸运，其实挺幸运。你们大概能统计数一下你们以前比如初中高中有兄弟姐妹的比例大概是什么情况？可能我的小学很多人都有兄弟姐妹，
我也是
初中就到城市里面了，初中就感觉10%有兄弟姐妹。
我初中的时候我知道的有兄弟姐妹的班上除了我还有其他两个人，他们也是双胞胎，我们班有三对双胞胎啊、不，就是我是在我们班，然后姐姐在我另外一个班嘛，然后还有一对男生双胞胎在我们班，然后还有一对女生双胞胎，她在我们中学，她的妹妹在别的中学，但我就知道我们三个是有兄弟姐妹的。
好神奇啊。
居
然这么巧，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跟双胞胎同过学，我特别好奇那种感觉，而且都是同卵，更搞笑更神奇了，就你们就没了全，那果然是大城市。
那个女生还有弟弟，所以他们家是三个小孩，
也算超生吗？两胎
肯定算。
以前那个超生还要罚款呢，
我当时就是罚款800元嘛。
那还好
有底，800元有点，
对我爸妈来说那个时候800元很难很难，上百元的那肯定是巨额了，然后当时还找了关系，最后把这800降成了500，然后我妈就说当时还要给我起个外号叫五妹。
吓死我了，我叫500了，我说哎呀天。
他就是说五妹听着不太好听啊，然后就算了这个小名。我记得关于我罚款的这个事情，这个是后来我妈跟我讲的，然后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那个膝盖的地方有一个特别大的疤嘛，就是我罚款的那一天，他们那个应该是叫计生委是吧，应该是这些人，然后他们就催上门来了啊，没有这钱啊，然后冬天的时候我妈就很紧张，就把我包得很严实嘛，然后给我放了一个那个玻璃瓶打点滴的那个就是玻璃瓶，然后放了一瓶开水放在我脚边，就相当于一个暖水壶，但是反正我呢就不小心把它给蹭开了，然后那个就烫到我的膝盖，冬天嘛，然后衣服这样一穿一脱它这个地方就溃烂了，我妈就说我到1岁多都还不会走路，她当时就觉得肯定是把我的腿烫坏了嘛，但没想到后来反正也还是长得挺高的，反正现在我脚上这个疤就很大， 我小时候还因为这个就觉得应该是很大了，高中吧都还不会愿意穿裙子。
你觉得我的人生完蛋了？
没有。
我在想你当时如果不交罚款会怎么样呢？
你就会强制堕胎吗？
不是，
我都已经生出来了。如果是我已经出生了，可能让把我家里某些东西拿去做抵押。我倒没有问过，反正就是一定得那个，要不然把你孩子抱走，
要不然不许，
就是
不允许上户口
啊、反正就是觉得有办法的，没有去查过这个。我和我哥都是在家生的，就是那个年代都流行在家生。然后我记得，但我不记得我爸妈说的，我的脐带还是我爸用家里面那个剁猪草的那个刀给砍
的。我
的
妈呀，好强！难怪现在有一些人就在网上跟他们吵架的时候嘛，我们就说女生生孩子很辛苦，他们就会说不就是个孩子嘛。就因为那个年代的那个他们太强悍了，
对，
然后这样就一对比好像显得我们现在好像很脆弱一样，感觉哎呀你们怎么那么矫情啊。只是可能因为我们这代的人更注重我们自己身心灵的健康、就各方面的嘛、所以他们就觉得我们很矫情。
对，我们现在确实关心的方方面面太多了，但他们那个时候就只有关心的事情稍微小一点，就是粮食啊，就吃的。我突然想到我姑姑他们生那个儿子，他是相当于39岁的时候生的他这个儿子，他上面有两个姐姐，两个姐姐都很大了，他们还是要坚持再生这个儿子。哎呀天哪，那个年代生儿子也是一件事情嘛，就是也是一个执念。
对，当时我真的惊呆了，我没想到他那个时候还可以顺利的生个孩子出来。我听到这个消息我就震惊了。
你有印象他出生的时候？
有印象啊，我那个时候已经很大了吧。我
哇塞，我感觉穿越了。哇，那你是见证这一切的。
我没有见证他怀孕的过程哈，我只是突然听到一个消息说那个，因为那个上面的两个姐姐跟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嘛，我想到他已经那么大了，然后突然就生了一个小儿子，我就觉得很震惊啊。因为我妈也很八卦你知道啊，她就说天哪、还生了一个健康的孩子。
他们那个年代懂不懂，就是肯定也知道年龄大了有危险吧，但是具体的风险我觉得可能并不是特别清楚，高龄产妇的风险。反倒是那种不是很清楚可能才敢去做，为了生儿子。天哪，像这个信念的力量。
对啊，像我们肯定会想哎呀要优生优育啊，要在我们最黄金的年龄生，对孩子是最最最健康的，我们要想这么多吗？
你下面还有个妹妹，你妈妈从来没有想过还要生个儿子，或者你没有听到别人对她旁敲侧击肯定有这种说法？
没有，他们没有执着于生儿子，可能他没有对我讲实话。我问过几次，我说你我问过几次，我说你们想生第二胎的初衷是不是想要一个儿子，然后我妈就她就否认嘛，她说没有，在我心里面儿子和女儿是一样的。然后我说那你为什么要生我说那你为什么要生二胎呢？我说只有一胎多好啊，我说你们的钱都是我一个人的，我说你那个为什么要生一个第二个出来啊。她说因为我觉得你那时候不听话，我们要想生一个就双保险。要说这些话吗？哎呀我天哪。对啊，重开吧，重开算了吧。我不想问他们这些，我觉得每次问的我就是自讨没趣。
对哦，那你妹妹出生的时候其实你也蛮大了。
蛮大了，我应该那个时候应该读小学了。我那个时候应该有意识了，就是我现在回想起来的一些事情我都记得。
那你妈是多少岁生的你妹妹？
28岁还是29岁啊？
那也还好。
我现在我妈经常骂我啊，她说天哪，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你的妹妹就上幼儿园了耶，这经常这样骂我吗？
这怎么能比吧，我妈那不也经常这样说，她我这么大的时候都生两个了，怎么这么低。哎，露娜怎么没声音了？你下面是个弟弟，但是之前我们聊过这个话题，就是你爸妈对你们都挺好的。
我比我弟弟大4岁吧。我弟弟也是因为我爸妈想要一个男孩所以就要的嘛。哎呀，这都是老黄历了。就是当时也是挺麻烦的一件事情。我弟弟生下我弟弟，我们家罚了几千块钱呢。
我这么多。
还是借的钱。对。
罚几千哦，对，你因为你弟弟还是要小很多，到后来就会比较。
对对，可能年代不一样了，罚的钱也就变多了吧。
哎呀。
哎呀，为了生二胎我搞了很多事情呢。 对，好像还给我开了个证明，说我这儿不好，那儿不好。
哦，我们那边农村就还好，就是如果第一胎是个女儿，第二胎就不用罚款。第二胎是个男孩，第二胎就要罚款，就这样子，挺扯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四个虽然是有兄弟姐妹，或者是怎么说呢，然后也有当长姐的，但并不是因为家里特别想要个男孩，或者是然后还要特别器重他而轻视在座的，所以某种程度上这让我们的人格更健全了一点，我会有这种感觉哈。我觉得我身边有很多当姐姐的，就是现在的就是所谓的伏地魔嘛，当然可能没有那么的夸张了，但真的就是弟弟有什么事儿都是伸手找姐姐要，然后家里什么事情都是先照顾着弟弟的情绪，买房子可能也是先侧重弟弟，就是有这种，然后家里大笔的钱可能也是倾向于留给弟弟。也不叫人格不健全了，但是就是觉得他们的性格里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牺牲的成分，可能就会导致他们以后在婚姻里也会有一些忍让啊迁就啊，就会那样子。我自己推理的，就我觉得我们都还算真的还算很幸运。
但是我认识朋友里面好像没有，哎，就没有那么夸张嘛，没有像樊胜美啊那种。
樊胜美确实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印象很深，当时看这个剧的时候。
就《欢乐颂》里面的一个人物嘛，他在那个上海，他应该算一个，工作也还可以，是一个公司的 HR， 工资也还可以，就各方面也可以，长得也很漂亮。但是因为他的妈就完全的偏心他的哥哥，他帮他的哥哥买房子还房贷，他的哥哥又不成器，然后经常是那种打架姿势的那种，然后让他去料理后事，他的妈就完全的偏心他的哥哥嘛，那些做的事情就很夸张，让他的生活完全都是一团糟，三十多岁了，然后一点存款都没有，经常帮他哥哥还钱，就完全的奉献。他自己也是那种，就是嘴巴上面说的很厉害嘛，说，我要离开他们，怎么样。但是其实还是，他从小到大，他是生活在这种环境里面，他潜移默化，已经接受了这种不公平的对待，所以他怎么就逃不开他的原生家庭？看到你要气死，不要去看。
哎呀，算了，这种真的呕吐血。对原生家庭的影响，我刚刚是想说，之前练那个他姐姐也很想来我们节目聊一期关于童年的一些事情嘛，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的。一方面可能会聊到原生家庭，还有就是这种有兄弟姐妹的到底是怎么跟彼此相处的，然后女性，尤其是这种两个都是女啊，你们也是女生，但是你的妹妹比你小那么多，所以可能竞争会小一点，就是聊这些，
对对，
我觉得蛮好玩的。因为我以前就听到丁和他姐他们聊小时候为了一颗豌豆就打起来的，这反正就是很搞笑的事情。对我来说，你们两个在节目里不会声音都是一模一样，到时候大家都听不出来谁是谁。
现在有差别吗？现在你听我和我姐的声音就感觉到差别不？
我听得出来。
我到时候把我声音尖一点点，他低一点点。
我想一下，我之前是应该是之前听的一个那个谐星聊天会，是另外一个很搞笑的播客嘛，然后他们里面分享到双胞胎的体验，就他们有那个嘉宾双胞胎，然后就说双胞胎为彼此干过什么坏事，就是什么替对方去考试呀，就是扰乱人家男朋友啊，就是类似这样就是很搞笑的事情，特别扯。我觉得大家对双胞胎都还是挺有，就是那种很有好奇心。
是不是那个奇葩说里面有一对双胞胎是专门讲脱口秀的呀，好像是。
好像是，不是，是那个吐槽大会。
吐槽大会，对对，他俩那个双胞胎的梗还挺好笑。
他们也是好像女性话题，我那个时候我看了一点。
是谁啊？
他们，哎，忘了名字啊。他们
叫什么名字？
他们那一期好像就那讽刺一些，也是讽刺一些男女不公平嘛。那个时候我就看他们在抖音上面被一些男人骂。也跟杨笠那个有就类似的那种，就他们讽刺那些东西。叫啥名字忘了，我就看了一些片段，我没有看完整的节目。
这个很好搜，你要感兴趣你去搜搜就知道了。反正我是觉得，哎，双胞胎蛮有意思的，有兄弟姐妹成长的故事也很有意思，什么时候可以来聊一期原生家庭。我觉得我是这种比较完美的组合嘛，我是哥哥，所以从小都是被宠溺长大的那个人。
对啊，
所以脾气也不是很特别好，
因为你爸妈他完全就啊把爱全部都给了你呀。我就小时候你哥你小时候你哥被打得像强盗一样，强盗一样在家里面被打。 然后你从小就是那种品学兼优，也很听话，然后也很争气。我记得我舅舅和舅妈他们的爱全部都给了你。
哎呀，我哥真太……
反正是你哥被打到初中吧，所以还一直挨揍。
被打到初中，因为他高中都去县城里面就打不到了嘛，没办法。但我爸妈一直都觉得他们那个方法是对的，他们觉得如果不是靠他们那个暴力的打他，他现在可能早就在社会上混得不知道成什么样子了。因为他呢，当时长大的那些同龄的男孩子，现在真的就没有一个特别出息的，就是真的没有，一个都没有。然后他就说全靠他们打得好，真的，我打我哥是打出名了。有时候丽艳的妈她也经常跟我们讲她小时候挨打的事情嘛，我觉得他们两个应该有一拼。
哦，
都是那种
妈妈是女生，我觉得会更脆弱。
但反正她挨打的事情真的也蛮真的太多了。
嗯
嗯，而且是莫名其妙被打。我哥还是有理由的，一般都是他学校不听话偷钱，把我妈的米那个家里的米拿去偷，就是换钱嘛，然后去买他想买的东西。哇塞，真的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就不打不打不成心。所以我可能从小在这种震慑下，我也就没有想过要去叛逆，知道这下场也不好过，就学乖了。
可以杀鸡儆猴吧，打他的时候也在威胁你，你
啥？
你要是敢这样的话，你看
他倒不真的没有在威胁我，他们是真的觉得一定要把这个儿子教育成才。他既然那么的废，就是脾气那么不好，那必须没有其他办法了。他们又不懂，就是说教，就只有通过打。
啊，他们当时就
太惨，
舅舅和舅妈他们还想把那个哥哥教育成才啊，我以为他们已经放弃他了耶。我的心里对
也不叫成才嘛，就是不能让他走入歧途吧，至少就是还是要勤劳勇敢，这不要走上歪路。成才肯定成不了，学业那不行了，已经早就放弃了。
那 Nova 小时候是不是有很多光环，就是你哥哥没做到的
光环下长大的？我哥，我爸妈为了他，就是想让他再好好读两年嘛。他初中的时候留了两年级，我在那个我哥哥上初中的那个学校，我就去参加他们的小升初考试吧，我就考到了第一名。那个镇上确实没有什么人啊，就竞争力很小。啊，考到第一之后，然后对方的校长就来到我家，然后跟我爸妈就是聊天，想让我留下来，不要去县城里面。但是因为我当时因为很害怕我们镇上的一个猥琐男，我就很害怕，我不想每天上学的路上要经过他的那个凝视，我觉得还是要去县城。所以就是你知道这个对比就很就是这样的光环，把运气在30岁以前可能都用光光了，直到后面你看现在找男朋友找的这么艰辛，然后我爸妈就觉得以前什么都顺风顺水的，现在到这儿卡住了。要不就聊一下身边最近发生的一些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吗？有没有身边的真实的
有意思的事情吗？
嗯，
现在北京人从五月份那个五一假期开始嘛，就是各种隔离啊，一波一波未平又起一波。
嗯，
所以现在我发现那个就是公园关门了一段时间，堂食也停了一段时间。
嗯，
我就发现就是大家越来越喜欢那种就是在路边就那种没有管制的那种河边搭个那个帐篷呀，在那儿搞个烧烤摊啊，特别喜欢这种野着玩。
全国范围内都流行起来了，
露营
流行起来了，
人飞碟
露营烧烤摊，然后小红书上好多冒起来的，就哪能露营啊，然后哪能钓鱼，
哪能钓鱼
哪没人管。
真没办法，这个就是疫情时代的新的生活方式。
那一个月其中有一段时间就感觉就跟倒退到那种好几十年前的那种感觉，就感觉回到了就我们村里那种感觉，就是对，然后就去哪儿都得就是两条腿走着去，要么就骑着去。
是之前那个魔都发粮食，这个不就是回到了 N 年前吗？每个人每家按人口来分配或者是怎么样的。真的，我觉得烈你在国外，当然其实我们没有在那个现场也感受不到那个真实的情况，但是真的你看那些新闻，甚至是你自己关注的博主嘛，这个感觉跟你挺近的一样。
对，
他们就都是最后都是一样的。我都不知道最后那个野生珍妮他
他咋了，
野生珍妮什么了，
他咋了？我最喜欢看他的 vlog。
但是现在都过去了，他跟 James 就是都去方舱啦。
啊
哦，他们是感染了是不是？
感染了，嗯，
哦，
对，这个事情你还没有在节目里讲过，是你要不要首次披露一下？
就是我就是那个倒霉蛋，然后也是感染两次倒霉蛋。确实在感染之前就非常害怕这个事情。第一次感染，因为是朋友先感染，所以我就知道我肯定会感染，因为我们一直待在一起。然后英国这边的政策就是感染之后不要去医院，自己在家隔离，
嗯，
隔离十天。然后那十天我就没有上学，然后我去了我叔叔家，也被照顾得很好。所以就第一次就，十天之内有个六七天都发低烧，然后确实味觉和嗅觉就消失，我觉得这是我比较重要的两个东西，就觉得吃东西就是味同嚼蜡，没有办法。但一个月的样子基本完全恢复，然后一个月之后我还去打了疫苗，我又生了倒霉蛋，不倒霉在那个副作用上面，倒霉在我就是又发高烧，发到了39.2度。然后因为我是一个人住，我没有办法起床，然后我就躺了20个小时，起来之后尿了血，然后我就是尿路感染，然后尿路感染之后吃了抗生素，然后之后又因为抗生素导致了我阴道炎，然后三个月后我又开始疯狂的玩，去参加了一个派对，当然那个时候阴道炎还没有结束。参加了个派对之后呢，我又是那个倒霉蛋，感染了新的病毒。新的病毒呢没有让我发烧，让我疯狂的咳嗽，直到现在我都认为我的每一天早上起来的咳嗽都是副作用，不是副作用，后遗症。
那新的这一次是哪一个你知道吗？是
奥密克戎吗？
奥密克戎，对，我上一个应该是 Delta。 就是本来我在国内就是八月份打的疫苗，我就认为它应该一直有用，结果十月份感染，然后我12月初去打的新的疫苗，结果又是没用的，就是我本来以为它至少能够管我半年，结果我3月底又感染了。
但他们不是说打疫苗并不是能够杜绝这个，而是减轻你的症状，就如果不打疫苗可能反应更激烈。
天哪，那我不知道就是不打疫苗就死了，因为我觉得我反应很激烈，我要渴死了。
但这个都是玄学了，因为这个谁能证明呢？
嗯，
疫苗都是这么仓促的研发出来的。
对，
嗯，确实太倒霉了，
就是有点倒霉。家人的话只有我妈妈和我姐姐知道我第二次感染，然后爷爷奶奶是一次都不知道，我爸爸只知道第一次。
一次都不知道啊？
完全不知道。就是我爸爸当时就说完全不能让他们知道，知道的话爷爷可能就是怕他承受不住。
哎呀我的天，因为他们老年人就是相信了、那个、
得相信、就确实我觉得感染不是一件特别舒服的事情，但总体来说现在我觉得我没有事情。
嗯，是，我不是当时也是国外的朋友也都就澳洲的那几个，我感觉我认识的好几个都感染了、
嗯、
他们也是居家一周还是两周来着，可能都不要去医院就教他感染、就自己在家待着嘛，弄好了就好了。
对对、嗯，就如果呼吸困难什么就再打急救，就总之我觉得是年轻人的话我觉得肯定不用太担心，但确实就是老人我觉得还就这前几天就不是前几天就是在上个月我跟我的同学聊天，就我的同学已经七十岁了，是他退休之后回到大学，因为他是苏格兰人，然后我就问他有没有推荐的理发师，因为我的头发现在长得很长，然后他就是神色非常的忧伤，然后就说穆雷你有看到吗，我现在头发已经非常的凌乱了。我说啊怎么回事，他说我以前有个非常好的理发师，但他前两年因为新冠死了，我这两年都没有找到好的理发师，所以我就跟他当时讲起就很难过，他的那个理发师才40多岁。
嗯，哎，
他应该感染的是那个最厉害的那个嘛、前面的那些吧，
应该对，是前面的那些、刚刚爆发出来的那些，
那个还是很厉害的。我看到那个新冠的那个纪录片，就最开始各个方面就很多器官也衰竭了嘛，那个时候是真的很严重、进化到现在奥密克戎
人家不叫进化，这
也
变异。然后他应该伤害不到我们的那个就是肺部了，它最多是就会感染我们的那个呼吸道，好像我看到那个说了，希望我们也快点放开这个吧。
真，这个就不知道了，反正是觉得这事儿吧，真的是活久见。
因为再这样下去，我觉得我们的经济会承受那种不可逆的打击。
你这标题党可马上就来了，就是要开始下定义了。不，这个咱们都不知道。
嗯，
哎呦，专家
我们就感受我们自己所在的行业里面嘛，就
是那确实是。
嗯，我们没钱了，然后没钱了就肯定不会消费呀，各个方面肯定都会有影响。
这我们真没办法，我们讨论不了这么大的话题。
嗯，
我们只能够祈祷这一切快点过去。如果结束了，第一个地方想去哪儿呢？
还是想赶紧回家。
对哦，你都好久没回家了，
今年就没回成家。
嗯，这个太具体了，还好我家比较近。
对，我觉得我也是想要赶紧回家，因为没有想过就是出来了会回不去这样的情况。首先机票贵就不说，还不好买，
机票很贵吧。
嗯，主要是很不好买，
主要是你这又加上打仗的事情。
对，还有就是
双重打击。
我现在假期就时间又有限，然后回来就要弄签证是一个月，然后隔离要隔离一个月或者21天。对，少的就21天，
对吧？这是可以说的吗？因为我记得前几个月就看到一篇文章，就是他从美国回来准备过年啊，最后当然年也没过，家也没回，就在路上周转了2个月的隔离时间，最后又从那个浦东机场飞回去了。就这么一件事情，风险真的太大了，这个可能不太能说，还是不要冒这个险了。虽然你爸妈是很想你回来，
对，我都没有办法就是去跟他们深聊就是回不回来这个事情，因为我知道看得出，就像我妈妈一直想说回来吧回来吧，然后爸也觉得说谁家小孩又回去啦，谁家的其实隔离时间也没有那么长啊，就告诉我。但我知道就是其实是有点长，有点痛苦，然后特别回国的路就是程序复杂。
就我很想知道 Lian 就是国外对于现在就是中国的这些是怎么一个态度，还怎么一个评判，他们有评判吗？
其实就是我问了一下我们同学，就我同学都是白人，他们对整个亚洲的一个事情并不了解。就听说我为什么不回国，然后我的父母不能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是因为隔离还有机票的费用，之后都表示了他们完全不知道，我们无法想象怎么会这个样子呢？还有就是说这非常疯狂，因为我们这边现在是没有任何的场合要求你戴口罩，政府没有这个规定了。然后我们的现在就以前那个核酸检测是免费的，就你去测他就给你报告，然后你是阴是阳他都给你发短信到手机上。现在就是因为不要求你戴口罩，然后是个全感觉是个就是共存的一个态度，所以就这个变成一个要收费的事情。收费，但是就没有那么多人去做了。如果你自己有点小咳嗽啊那些的，你自己在家养一养，没事就没事。有事也可以去买那个自测，以前自测就是在药店你自己去随便拿，现在也要收费。但是我觉得一旦收费，他就没有这么多人去拿了，就没有那么多人去买，整个都非常的不在。我觉得，反正我是再也没有戴过口罩了，从4月1号开始，还是4月7号。
哎，这个其实就是变相放开了嘛。
嗯，对，然后没有旅游限制。
我觉得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玩法，你不这样做就会有人来弄你，那你怎么办嘛？那么回到一个正常的话题，就是如果这一切都结束了，你想要去哪个地方玩呢？我之前还在小红书开了一期语音室。
我可能也没有钱去玩，我要还是要挣钱，因为疫情还是影响了自己的那个工作和事业嘛，然后就想快点把这个窟窿补起来。
如果这结束了，肯定你的生意就会爆好，对吧？那怎么可能舍得出去玩呢？
也不是爆好，它至少会有回弹嘛，就再也不会因为疫情而打得措手不及，或者是就突然把安排好的那个一个月内的那些事情全部推掉，然后感觉就那个按了暂停键，至少不会发生这种事情，我们就可以随意的安排自己的工作，然后不让觉得什么时候是个头啊那种。可能跟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分别，但是我觉得对我的心理健康可能会有很大的恢复。
我觉得疫情这一两，尤其是今年开始，大家在探索不同的生活方式嘛，不管是去露营啊，还是我经常在分享的，比如说去周边徒步啊，去玩飞盘啊，这些事情其实也是一种新的体验。
就是没有办法去长途旅行的时候，你还是不得不找一些生活方式来填满。我觉得我今年的社交圈感觉像打开了另外一扇门一样，尤其是因为我又做了这个播客，我每次出去都要打一下广告，然后大家就会有一个新的连接。哇，你做播客，然后有的人也很想做，这怎么怎么样，只是说很遗憾不能去远方玩了，但是我也因为这个事情大家都逼在这儿了，也就不得不社交了，我还认识了不少人，也挺好。但是我觉得 Cora 你不出门这件事情，那
但是我很期待社交啊，就是我很想跟那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玩，但是我其实不是那种，不是宅也不是自闭、我就是社交冷漠症、懒得社交、其实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不会社交的人，我还是蛮会社交了、而且我的工作性质嘛，因为摄影师跟顾客的沟通也很重要，其实我觉得我沟通也没有问题，就比较难搞的顾客我也可以搞定、我只是觉得那种不是志同道合的朋友，那种多说一句话都是浪费所以这造成我很宅、宅在家里面，就是十几天不说一句话，是因为我不想讲废话，但平时我废话也很多但是有时候我也一句废话都不想讲，可能就是这样，我社交冷漠症、
啊、就是说有些人是看开了，有些人是看淡了，反正这两种方式都会导致一个这些都不重要了，这算你的一种心态吗？看开了还是看淡了？
我觉得我也没有看开我也没有看淡，我是那种遇到一个我觉得就是志同道合，或者他也稀罕我，我也很稀罕他的人的话，我就会别说个不停，把他说吐。但是如果没遇到的话，我也可以不用讲，你叫我一个月不说话我也可以，我也不知道我这是什么，就是那种极端，在两个极端中间跳跃吗？就那种，其实我也很期待那个，我也有，我看到你跳那个舞嘛，然后我对那个也很感兴趣、我就搜了一下重庆有没有类似那种舞会，后来我就搜到了，后来我也没去，我也怕遇到一些很无趣的人啊、我看到大家也耍那个飞盘耍的那么开心，我也准备去参加那个，后来我也没去
你是在脑子里已经玩过了是吧？不需要再体验
了。对，是，可能是
你们应该不是这样的吧？露娜，你们
就是
露娜是不是都快困了？
感觉省了，没有，就是有点困了，感觉酷儿省了好多时间，然后就想一想就可以了。
你要是困了，你可以先撤，因为露娜明天早上肯定还要早起。都没有什么桃色新闻呢，大家。
我也很想听桃色新闻。
这真没有哎，我确实是社交了，但是没有有效社交啊。有意思的男生倒认识很多，但是不是那种没有对他没有就是任何想法
啊？那就是纯属的兄弟情吗？
那老板，你相信有纯纯的男女之间的友谊吗？
我觉得还是相信哎。
我觉得一方有感觉就不算。
但这个感觉就你放不下的时候就不是。
如果我喜欢过他，后面我就不能心平气和的跟他两个相处，他如果跟其他的人有那种新的恋情的话，那我不能接受。
那你可能是爱得太深了。
也不是，就感觉是那个虾已经煮熟了，他已经变红了，他就回不去以前的那个样子。
你怎么
突然想吃虾，他饿了。
今天晚上刚刚吃的虾。
哎呦我去，
就因为我觉得已经质变，就是我曾经对你产生过那种什么性冲动啊，或者幻想啊，我在心里面已经把你的衣服脱掉了，我就再也穿不回去了。
哎，但是我觉得我小时候比如说青春期的时候喜欢谁，我并没有觉得他是那种所谓的性冲动，因为就像上次我跟我朋友聊，我觉得我喜欢过好多人啊，就是我觉得这个男生的这个部分我觉得特别喜欢，那个男生的那个兴趣爱好我觉得特别欣赏，到现在我都不觉得那些真的一定是性冲动，就是某个阶段对某个男生的某个部分的一种
好感吧，
欣赏
就好感啊，一点点、
好感，
一点点的好感，
对，上升不了那种我要把他扑倒那性冲动，哎，我觉得没有那么那个深刻，
我就会绝交，然后就会消失在彼此的生活里面、不能那种像温水煮青蛙一样跟他两个和平的相处， 就算前面可能我表白了然后他拒绝了，然后我就假装跟他做朋友，其实我还是在等候一个时机然后发动攻击，就还是不死、
哦、你还在期待，
对，还
有所期待，
还是贼心不死。然后如果他跟别人已经建立了那种感情，我就知道我已经没有机会了，那么这段路这就是一个断头路，我就要走，我就不能再陪他继续待下去继续待下去，我就觉得我已经入穷巷，我要掉头，所以掉头的话我就不能让他出现在我生活中，所以没有发展到后面阶段。
太刚烈了。烈你是哪种？
嗯，倾向于相信有纯友谊，但是就我自己也有男生朋友，但绝对不是那种特别好的朋友。我感觉更多的就是可以一起玩、嗯、一起娱乐的那种。你要说有多欣赏，可能就是玩在一起的时候大家会比较、嗯、天哪，我也不能说我欣赏他们会玩，但就是我发现我对他们没有太多欣赏，就是玩在一起了。
嗯，
好玩，好玩的人、嗯、对，有趣的人。
其实还达不到朋友的那个层面，我觉得就好朋友的层面，能心与心的交流的那种。
对对对，就是肯定没有太多的交流，但是就狐朋狗友
酒肉朋友
是的。
就是这样说的话，你说现在能有多少个男生朋友跟我有太多灵魂的交流，也很少了，就大家也都回归到各自的生活了，也都平静了。只不过说你说你有什么困难啦、啊，就是你要借钱，我觉得借钱这个事情很能反映就是友谊的质量。就是你要借钱的时候，他愿意借他钱，愿意借多少。就虽然大家不太联系了，但是我觉得我有这样的需求的时候，还是完全能开得出口，就还是好朋友。只是说平时确实不怎么聊天了，就已经挺懂彼此了，就是也不是那种很暧昧的懂哈，就是哎你就那样，我也就这样，你的生活也挺好的，也没有什么好操心的，就问候比较少。但你说借个钱有困难的呀，还是会来帮。
嗯，
我之前有个朋友 QQ 上面突然来加我，然后找我借钱，几十年没有讲过话了。
盗号了吧？
他都还说出了我们小时候很多童年回忆呢，没盗号。
天，
但就是借了一次没有成功嘛，因为也不可能借呀，都是从来都没见过面了。你说这信任，虽然都是老家的，然后我还给我爸妈说了那谁谁找我借钱，他们也惊呆了。啊！拒绝了之后，第二居然还有第二次，我就直接没有理他了。然后我哥哥就说：“
嗯，
没有任何交集的人借钱毫无意义。”
天哪，居然他现在可以说出这么有那种哲理性的话了呀！
这被打成才了。
他听到我说这个，他要锤死我。
我觉得我哥今年变化还挺大的，感觉慢慢在成长，36岁高龄。
但是他跟我看起来不是一个时代的人。
你是95后。
其实不是他们的问题，是因为我跟他们不是一个时代。
真的很大区别，他们那个年代的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两个姐姐，就真的是很长姐的感觉。
对，
虽然你说差多少年嘛，也还好吧。
所以现在其实我很惶恐，因为我经常去逛一些年轻人的论坛嘛，然后现在严打豆瓣，让我好像失去了跟年轻人沟通的机会，所以我现在心里面就整天很惶恐，怎么办？我听不到来自年轻的声音，我吸取不到他们的养分，我整天去看天涯上面那些充满爹味的发言，那种直男的发言，要么去虎扑上面，我觉得哎，然后我是一个很喜欢网上冲浪的人，然后我如果一天吸收不到新的新闻，我就会很惶恐。我现在只能依靠小红书和抖音，你又知道那个抖音下沉市场做的有多厉害，我感觉那个村口小卖部的老板娘正在上面跳舞，就那种感觉，那种下沉市场做的太厉害了，我不想跟他们交流，我觉得听他们说话都是废话。我现在只能看小红书，我怎么办？
怎么办嘛？外面哪一年了？那个表情包，
真的就是这种感觉。我还是希望回到了以前，在那个豆瓣上面发表一些，哎，很怀念那个时候。现在完全不能说，我们的小组都被炸了。So many stories where I've
been, and now I got to where... 马上下一期就出一个，我好喜欢生小孩。
哎呀。 最近建议我们开个那个生育的那个知识纳入我们从小学考察的那个范围，他说不要让我们害怕生小孩。
我准备在之后再做一期这个话题嘛，就是如果非要选择伴侣和小孩，你选择哪一个？就是这两个你觉得哪个更重要吧，其实最终问题的就是这个。有些人觉得
你们心中的排名对吗，就是你心中的排名、
你觉得是伴侣重要还是小孩重要，或者说你觉得结婚可以但是我不要小孩，还是说我可以要小孩但是我不想结婚，就是这两个哪个更重要一些，就一定要排个先后、不能都重要。
我觉得伴侣更重要。
对，
伴侣更重要。
嗯，我也说伴侣。
嗯，
伴侣更重要。
就是没有伴侣哪来的小孩呀、一般不会有人就会面临这个选择，说你要伴侣还是你要小孩。
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女生，
我觉得我就要面临这个选择啦。你说，
我在这边最好的朋友，她就是选择了孩子，不要伴侣。她在23岁的时候，自己是跟男友就是怀孕了，然后生下了小孩，但是那个孩子没有见过爸爸，就她没有跟着伴侣选择在一起。波兰的那个妈妈，我觉得在这边选择做，我的老师也是这个情况。对，我的老师有两个小孩，然后他跟他的伴侣是分开的，他们也没有结婚，小孩好像10几岁了吧。
当然就是有的是没有结婚嘛，有的是离婚嘛，各种原因哈。啊，我就觉得因为这就是我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因为其实我还是挺喜欢小孩子的，我也愿意自己去生，但就是我觉得短时间肯定是找不到一个我愿意跟他携手一生的伴侣的，那这个时候我必须要做选择啦、如果我再不生我就39岁高龄产妇了怎么办呢，害的是我自己是吧。所以这个话题我当时是跟当时徒步的时候遇到的一个女生呢浅浅聊了一会儿，她也是觉得选孩子比选伴侣更可能是更需要时间的，就是伴侣你在未来的人生当中你总能够对吧，有可能有些人会有交集，但小孩就是一个时间点卡在这儿的，那怎么办呢？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就选小孩，我就不选伴侣。这个可能性我觉得这个选择就摆在我这儿的，比如说35岁我就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时间点，你说要再找不到合适的伴侣、是很可能找不到合适的伴侣的。
是，那你是准备去借朋友还是去选？
真的没想好。
有一个朋友他那个30岁左右的时候生了一个孩子。
他跟谁生的吗？
他当然是跟一个男生生的呀，但是他不是，他就是要那个孩子自己生的。
他就是没有结婚吗？最后
没有没有，他就是纯粹就是想要一个孩子。我当时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以为就是要么选伴侣，要么选孩子，以为就是
你说保大还保大还是保小吗？
保大保小，
没有，不是保老公还保孩子。这是非常极端的一个情况嘛。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两个东西的重要性在大家心中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在我心里面还是伴侣最重要，嘿嘿嘿
因为你不喜欢小孩吗？
对我来说，就我觉得那个生小孩，它是一种那种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自然而然的产物，它是一个因果关系，就因为有了前面所以才有后面，如果前面都没有的话，那么后面它也不必存在。
不必存在
对，
哎，露娜说她
困了，我要睡了。
好好
好，
先录到这儿吧。
好的，
拜拜。
咱们精神还好吗？这一期讲到这儿，确实是无主题，就会呈现这样一个状态。虽然无主题呢，但是大家围绕的还是我们女性的一些话题，就还是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太多的事情，都还是围绕女性这两个字绕不开，绕不开。那么这个办了1周年。也不知道未来一年到底会怎么样，就是且听且珍惜说不定哪天就没了。
是的，哇，
说不定
你还是搞散伙饭，
居然也有封我的时候，可能是说了点有影响力的话了。不是废话输出，
没有啦，我们还是要走正，就是正道的光。然后松露炒饭，现在这一盘炒饭就是也不知道几分熟了，
就是我现在头疼的那个状况跟我当时吃那盘松露炒饭的感觉差不多头疼
对，这个是我跟丽恩不知道多少年前了，可能是16年什么的，吃了一盘蜂巢饭。
哦，那张照片我还收着。
那家餐厅已经垮了。
对，香草天空。
对的，当时就觉得这个名字比如好听啊，然后也很想尝试一下，结果就特别上头，特别闷的一碗炒饭。我不知道我们节目有没有这种效果。浅浅期待一下，会让大家听闷了，我觉得营养过剩了。那我们就下次正常的节目再见，现在就休息了，睡觉了，拜拜。
好的，
拜拜
拜拜。